这一些只是不同人的一些观念，头脑里的知见罢了。可是它的实相呢是什么？其实实相也就是每一个人看到的都一样的这一朵莲花。实相就是眼前当下所见的，大家都看得清清楚楚啊，只要有人的眼睛啊看得见的，正常的眼睛，大家所见的相都是一样啊，就是一朵花的样子。这个就是啊它本来面目，它缘起的一个相。但是我们一般人啊常常就是在加以啊我们自己的有色的眼睛来看它啊，用我们的一些头脑里的一些知见看法的评断它，然后给它分别啊，给它在那边分别取舍，所以就远离了这个实相，见不到它本来的面目了。所以啊才有啊这么多的一些哎这个问题存在啊。所以世间啊一切的法，它本来当下就是实相，它的本来面目就在当下，虽然是无相，但是也无无不相啊，没有一法不是实相啊。只要我们啊不着相啊，不执着，不要乱贴标签，那当下一切万法就是如自如如啊。所以我们常说万法本闲呐、啊为人自闹，它本来没事，也没有所谓的常与无常，也没有生死或涅槃的问题，也没有啊染净的问题，也没有生灭的问题，其他的任何一个生物啊，他们根本没有这些常与无常、生死与涅槃等等这些问题。为什么？因为只有人才有，因为我们人才有这样的一个智慧啊，在那边分别取舍啊，是我们人头脑里的知见所制造出来的一些观念呢、啊。对万法它本身本体上来讲，生灭就是不生灭。为什么呢？虽然缘起啊，缘起有，那因为缘起自然会有缘灭，所以缘起本来就是生灭。相有生灭，但是呢你又发现在这些相的生生灭灭当中，它又不会断灭，不会变空啊，这些生灭呢是不断的啊在那边继续下去。所以呢生灭即是不生灭啊，并不会因为它的这样一个啊生灭就永灭了，就断灭了，不会，它还是啊不断的在生生灭灭继续啊因缘和合，继续啊无常变化。所以生灭的当下即是不生灭，这个就是啊万法的实相。如果我们没有智慧啊，只看到无常的这一面，见不到啊这个不生灭的啊这个实相，那你就会被他所苦了。所以圣者他就是体悟到啊，他就是从这个现象界的生灭当中去见到这个不生灭的理啊，实相理，所以呢他就能够解脱放下了。虽然我们的色身啊或者万法都在生生灭灭，但是他却是永远不生不灭，那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所以啊 圣者他不会着在向上的生命，但是我们凡夫呢，哎，常常啊就被这相所转啊，被相所转，着在向上。譬如拜佛的人啊，他看到佛像啊就很高兴啊，觉得哇他好庄严哦，啊好慈悲哦，好有智慧啊，心中充满法喜。那信基督教的人呢，他们看到啊耶稣或者上帝的像，哦也一样很高兴，然后呢还认为说啊他才是世界的救世主啊，是造物主，好伟大。那你们看佛像跟上帝的像，它真的是有不同，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像是我们人啊用大脑的想象啊去把它画出来的，所以没有一张佛像是完全一样的，也没有一张啊上帝或耶稣的像是完全一模一样的。所以像虽然有不同，但是我们如果从他的啊所叙述所表法的含义上来看，佛或者是我们所说的上或者是上帝啊，或者是哎神啊等等，他真正的含义啊，从这个法的最旧境义来讲，其实他们形容的是不是都是同一件事呢？也就是啊，都是代表啊，这个哎，这些像其实它最终的目的就是要教我们啊人啊，要去一个啊只有乐没有苦的一个世界，要找到这样的一个世界啊，也就是为了教导我们离苦得乐这样的一个作用而已啊。所以这个世界啊，离这个只有苦没有乐的这样的一个啊，不管是极乐世界或者是天堂啊也好，它到底在哪里啊？其实不在外面啊，就是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当中啊。当我们人啊没有我执法执的时候啊，也就是我们的心没有自他啊对立的这个界限的时候，你把自我给拆除了，自我的樊篱给拆掉了啊，你内心啊充满了这个慈悲平等清净的时候，哎，你的涅槃极乐天堂就自然现前了。那当我们的内心如果充满了对立分别啊计较执着的时候，哇，那地狱娑婆当下也就现前了。这个是我们的内心的一个实相。所以不管你啊是基督徒啊，或者是佛教徒，或者回教徒，或者锡克教，不管你信什么啊，通通都是一样。也就是我们内心的啊这个涅槃啊，内心的极灭清净跟我们所修的啊，或者是所修的这个仪轨啊，或者礼拜的方式，或者所拜的像佛是什么不一样啊，其实还或者是你念的什么名字，这些都没有关系。为什么？因为真正有关系的啊，是你在做这些啊礼拜仪轨，或者是啊念这些名字的当中，或者在做善事的当中啊，你的心是什么样子的，这才是重点。我们内心的实相，我们的本质，这个心的实相是 当我们清净、快乐、安详的时候，啊，充满慈悲的时候，哎，它就是很快乐、很自在、很舒服。当你呢，内心有恶念、有贪嗔升起，啊，有嫉不满升起的时候，哎，它就是痛苦的。那这就是我们的心的实相。啊，任何一个人都是一样。所以重点不在于你信什么教，啊，你用什么方式在拜、在求，重点不在于这些啊，啊，重点是在于你的内心升起的是什么样的念头啊，啊，重点在于你有没有啊烦恼啊、痛苦啊这些不好的啊心念产生啊。所以法，我们所说的法，所说的实相，这个实相也就是自然的法则，它是啊不分好坏的，啊没有善恶的差别的，也就是好坏全收啊，一体都是两面的，有好就有坏，啊有善就有恶，当体啊。不二的，也就是说，这个啊自然的法则，它是遍啊是普遍性的，也就是遍一切的实地物的啊人事实地物，通通都一样啊，这样这个才是实相，而不会随着任何的因素而改变啊，实相就是如此。啊，当每一个人的心啊是慈悲清净的，他就是快乐啊，就是自在。那心是贪嗔痴，那他就是痛苦啊。这是每一个人都一样的，不会因为你信别的教、信不同的教而有不同的啊这个赏罚。譬如说，我们知道火它的本质特性，也就是它的实相，就是什么会燃烧啊，是烫的，是热的。那不管任何人啊，不管你是基督徒、佛教徒啊、回教徒、神道教等等，任何一个人你去摸它一样，每一个人感受到的，哎呀，都是烫的、热的啊，通通一样，不会不同啊。所以这样的啊一个火的本来面目就是如此啊，跟我们的心啊心的实相也是一样。那像水啊，水的实相也是一样啊，任何人去摸它，对不对啊，它就是流动性的、湿润性的啊，是清凉的，这个就是水的特性。所以呢，这个实相啊，或者自然之法，它是啊，不管你是任何人啊，任何啊，哎，信仰，任何观念啊，你去碰到它，啊，触摸到它，通通都是一样的。它的本来面目，大家所见都一样，啊，不会因为啊你是什么人就有所不同。所以我们说啊，万法啊，它本来就是清净即灭，啊，没无善无恶，无好无坏，好坏善恶是我们人啊。随着我们的习性啊经验啊去分别出来的。那当然啊，我们只有人啊才可以透过啊智慧，透过经验来体悟实相啊，选择正法。因为它本来是啊有好有坏， 就像火啊。如果呢我们摸了一次啊，被它烫到，摸两次被它烫到啊，摸三次又被它烫到，哇，因为经验告诉我们，所以我们以后就知道不能直接用手去摸，对不对？那这个就是啊，我们了解啊，虽然这个火啊，它本来没有好坏，但是我的手去碰到它，还是会被它所烧啊，所烫，所以还是苦啊。那我们就要有智慧，不要啊去制造这个痛苦啊，也就是不要造这个因啊。好，知道因果以后，你自然就可以避免痛苦啊。那这个就是我们人类才有的智慧啊。好，所以我们可以善用火的啊优点，但是呢，这个火啊，它还有另外一面的缺点，我们呢要知道如何去避免。这个啊，是我们可以修炼的啊，这个是我们可以体悟的。所以，这个当我们啊了解万法的实相的时候，啊，我们呢就不会被它所苦了，因为我们知道它有正的一面，也有反的一面，它当体当下是一体两面的，就好像我们说水，它能载舟也能覆舟，那太阳也是一样啊，对不对？它可以给我们光明，对不对？给我们生命的所需，但是如果你贪着了结果呢，整天在晒太阳，那你有可能又被它什么所烫伤了，啊，或者得到皮肤啊皮肤癌等等，啊，所以呢，一体总是有两面的，好坏是同时的。那有智慧的人，他了解实相，了解因果，那他就不会啊自寻烦恼。就可以避免啊这些痛苦。所以当我们啊这个能够啊接受任何一法，因为知道常是与无常同时存在的啊，对不对？生灭也是同时的，既然如此，我们就能够接受了。了解实相以后，你能够接受，不排斥啊，不对立啊，不执着，那这样呢也就是解脱涅槃。所以涅槃的境界，世界不在外面，而是在于我们的内心。那当我们不对立不执着的时候，你后来也发现啊也无这个也无涅槃，也无生死，啊，最后连烦恼也烦恼不到，啊，我这一颗心连也无烦恼，那这样呢，也就是啊真正的无处处大涅槃的一个境界。所以啊，我们说涅不涅槃啊，不在于啊，外面没有境界啊，让我苦恼啊，都是好的，不是这样啊。譬如说像小圣啊，二圣啊，好，二圣所谓的二圣，他们的啊这个要怎么样破身见，佛就教导啊，是说哦他们就执着在哦我要收摄六根啊，心不可向外攀援，然后不能啊这个吃太好啊，不能执着这个色身嘛，啊，也不能执着金钱，执着金钱啊，不能也不能住太好，啊，不能看电视，不能开车子啊，一定要行脚等等，啊，就是要远离一切物质的诱惑，啊，等于啊像闭眼塞耳这样子，啊，完全不 不与外界啊这种物质世界来接触，这样有一点像这个鸵鸟的心态啊，鸵鸟的一个心态。可是真正的问题解决了吗？真正的烦恼啊，能够断除了吗？也未必啊。啊，虽然眼不听啊，眼不见耳不听，但是呢，内心啊还是有那样的一个欲望啊，还是偷偷的在想啊。啊，如果以为闭眼塞耳啊，远离境界啊，就是涅槃，那这是啊错误的一种想法，一种方式。那大圣呢，他见能够体悟到实相理的时候啊，他就可以怎么样，随顺自然法性了。也就是肚子饿了我就吃饭啊，这是自然的法则啊。啊，疲劳了我就去睡觉啊。所以就像百丈禅师的禅师说，饥来时困来眠啊，为没有什么不可以啊，好的也可以吃啊，对不对？能吃有好吃的就吃好的啊，啊不好吃的啊我也可以吃啊，也可以说不吃，对不对？啊，但是呢他内心啊没有执着，我一定要吃好的啊，我一定要不能吃什么，他没有这些执着。那他的心中啊，不是像一般人，哎呀，为了这个相啊，我有一个自我自尊在作祟，所以哎，要怎么样去美容、拉皮、整形，让自己啊看起来漂亮啊，能让别人称赞啊，欢喜得到欢喜快乐啊，不像一般人这样的一个执着，在向上执着，凡夫就是为了这个自我而在那边吃穿啊打扮。但是如果真正一个大圣的行者，见实相的人，他呢不是有一个自我在穿在吃在打扮，他一切是随顺这个世间的因缘。有时候啊，也就是随顺这个世间的法则，随顺自然法性，随缘啊。有时候他为了啊去度众生，为了弘法，所以呢他必须啊穿着庄严一点啊，让人家啊看了欢喜。那为了要去弘法利身，所以呢争取时间，必要的时候还是要开车子啊，或者坐飞机啊。那为了要布施帮助别人，所以赚一点钱也没有关系啊。所以啊，当他的内心没有一个自我的执着的时候啊，他做什么事情啊都是如的，都是啊贪，也就是说任何一法都是无障无碍的，都没有问题啊。如果你内心有自我啊存在啊，潜意识里啊有我，自我没有打破，那不管你即使你做的啊是布施行善，看起来是好事，可是呢你的内心啊还是有我执法实，三轮不空，那这样所做的事也是不如法的。所以啊，有心才有生死啊，无心即涅槃。那有心即是有为，无心即是无为啊。所以有为啊跟无为啊，在这个课本里啊他有讲到， 有为啊，就是现象界的啊，这个课本上讲到哈，有为法啊是无常生灭的，那无为法呢是不生不灭的涅槃。那事实上呢，当你心啊不执着的时候，那有为的当下即是无为。所以说无为法也是因有为啊法而相待成立的一个观念，就是因为我们众生啊执着啊，所以内心放不下，所以我们才要立一个啊这个无为法，来劝你呢能放得下，不执着。但是你也不要以为哦，那要放下那就什么都不要了啊，什么都不必做了，这样才是无为。错了啊，这样不是无为，这样是逃避，这样是放弃啊。真正的无为它是无所不为啊，无所不为。所以我们说无为是放得下不执着，那无所不为呢，也就是他还能够拿得起有担当。所以真正的啊放下，其实既然放得下，他哪有一法不能拿得起呢？他根本不必去逃避啊。所以我们不要以为啊就是无为啊就是什么都不做啊。所以现在很多人他修行以后啊，修行以后啊，他就以为我要修无为法，所以呢他把他该尽的责任啊都说啊要放下，可是呢他该享受的权利啊却不愿意放下啊，把他的责任通通啊抛得一干二净，可是呢他还有一个我啊，要追求这样一个快乐的一个享受啊，自己的权利享受都不愿意放下那这就是错解这个无为啊，变成说修行了以后啊，就是不动不思啊，无作无为，逃避，把生命呢啊，就像前面说了闭眼塞耳啊啊，然后变成生命变成一滩死水，没有作用啊。所以佛他才告诉我们说，为什么有一些经典上会写二圣人是骄牙败种，其实不是说他们啊这个没有修行啊，或者修行不好，不是，而是怕他们呢又执着在这个啊偏空涅槃里面。偏空也就是堕断灭了，堕无为，那个什么都不做的无为啊，偏空的无为。所以佛才会啊斥责他们，因为他们失去了我们本有的啊佛性的大机大用。所以学佛啊，因为你看得开放得下，所以你更能够啊有力量有担当去面对一切的考验，一切的无常。那这个呢才是我们学佛啊最伟大最殊胜的地方，而不是好像一般人啊不了解佛法啊，就以为呢啊学佛啊就是什么都不可以做啊，什么都不要去管啊，什么事啊都要都不要理，这样子。那这样就是错解佛法的真意的。那其实呢这三法印呢、说一即是三呢、 啊，说三即是一。为什么？因为如果你真正体悟到缘起啊，真正了解缘起，你就知道缘起的当下即是无常，即是无我啊，即是涅槃寂静啊。所以呢，三个啊都是啊不一不异的，只是呢从不同的角度啊来形容这样的一个境界，这样的一个实相啊。那下一次啊，我们要再谈到这个一时相应啊，这一时相应。那第165页啊，我先简单介绍一下啊，这一时相应这个这一句话啊，是出自于龙树菩萨的大智度论里面。好，我简单介绍一下这个龙树菩萨。好，龙树菩萨注解里啊有说到啊，龙树菩萨呢，他是生在南印度的婆罗门啊家庭里面，那从小呢就非常的聪明啊，所以广学啊一切的天文地理，还有四吠陀啊等等，也就是婆罗门的一些法。那他出生的年代呢，大约在佛灭度后700年左右。那如果是以公元来讲，也就是生在公元150年啊到250年之间。那听这个李炳南居士啊，他年轻的时候呢啊，听说他也学过所谓的隐身术，可是呢后来这个李居士啊一直学不成功啊，所以呢就劝大家啊还是老实念佛，不要浪费时间。那龙树菩萨呢，他们那个时代也是啊有这个所谓的隐身术，所以呢他就去跟人家学习这个隐身术。那学成了以后呢，他竟然呢跑到这个王宫里啊去调戏宫女啊，因为年轻了 啊结果呢搞得这个宫廷里啊宫女们呢鸡飞狗跳啊，不得安宁。那国王就发现不对劲啊，平常这些宫女呢都是啊温顺啊温柔体贴，怎么忽然呢变得啊这样心浮气躁啊烦躁不安呢？后来就派人啊暗中去调查，才知道说哦，原来是有人利用隐身术啊进来皇宫里作乱。但是因为看不见，那怎么办啊才能抓住他们呢？后来经过了研究啊，就想了一个方法，也就是啊在地上从门口进来啊的沿路上撒上了一层灰。那这一层因为有灰啊，所以他们三个啊也就是龙树跟他的朋友从门外进来的时候，虽然是隐身术啊让人看不见他们，可是啊他们脚印呢却是啊出现在地上。那旁边呢躲着拿刀的这些武士啊士兵们呢就挥看到脚印啊挥刀就砍，结果他的另外啊两个朋友就在乱刀中被杀死了。龙树啊他一看啊，龙树菩萨一看，哇很机灵啊，心生一计啊，赶快踏着原来的这个地上的脚印啊，然后赶快跑出去，所以逃过一劫没被杀死。后来他终于体悟到了欲为苦本啊众祸之根，原来啊他发这个都是我贪欲所惹来的祸，所以后来就看破红尘， 啊出家去了。那他先去啊学小圣的三藏经典，后来呢在雪山塔中呢跟了一个老比丘学大圣的佛法，可是啊不能完全了解大圣的真实意啊，不能了解真实意呢，结果他还起了骄慢心啊。我们一般人呢都很容易啊患了这种井底之蛙的心态，所以呢有后来有一个大龙菩萨，他发现呢龙树啊是一个可造的法器，然后就接他啊入这个海，在海底的那个龙宫里啊住90天，然后广读方等经典啊，才体悟了佛法的真意。那这个方等经典呢，也就是天台宗啊，他们把佛陀49年所说的法啊，把它分为啊，五个时期啊所说的法。那像华严时啊，第一个是华严时啊，再来阿含时，然后第三个就是方等时啊，方等时，也就是佛劝二圣人啊，要回小向大啊，说了8年的法啊，这个称为啊，这个方等时，也就是次小啊，探大啊，次小探大的这样的一些经典，就称为方等时。那后来龙树菩萨呢，就回到南印度，大弘这个佛法啊，提倡缘起性空，还有中观的理论，吹破外道啊，从事住宿。后来他又啊，度化了啊南印度的一个国王啊，也就是萨达婆诃那皈依以后，那因为发现有一个小圣法师啊，对他愤忌嫉妒啊不满意，所以呢，因为啊这样的一个因缘，他呢退入啊这个闭关室啊，就坐化而去。那龙树菩萨呢，他的著作很多啊，其中最有名的呢，也就是《大智度论》啊，有100卷。那后来由这个鸠摩罗什啊把它翻译出来啊，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大般若经》的议论啊，这个部分翻译这个部分哈、啊。那《大智度论》呢，它是啊里面都是在以中道的立场来显不共般若之法啊。什么叫不共般若呢？也就是非三圣啊所共修的这个法啊，是菩萨啊所专修的，而是那个一圣佛法啊所专修的。后来龙树菩萨呢，就被尊称为是第二世家。那因为他又成就了空中的这个大圣佛法，也就是般若空中啊，这个大圣的一个宗派，对各后来的各宗各派呢影响很大，所以又被列为是8宗之祖。那这个呢，也就是啊龙树菩萨啊他的一个简介。那龙树呢，为什么称为龙树啊？听说是因为他的母亲在树下啊生下了他，那又因为是啊大龙菩萨成就了他啊，所以龙成其道啊，所以又称为啊龙树菩萨。好，那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先介绍啊这个龙树菩萨，下一次呢我们才继续啊来谈这个龙树菩萨啊所讲的这个一实相应的这个实相理啊，这个道理。